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在11月7日，香港监察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上发布了最新的人权报告，批评港区国安法破坏宗教信仰自由，对香港宗教信徒造成寒蝉效应。一直关注香港人权状况的英国民间组织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近日发表最新的报告，批评港区国安法破坏宗教信仰自由，对香港宗教信徒造成寒蝉效应。他们在港道和其他宗教活动普遍存在着自我审查的现象，对教会学校造成威胁。报告题为《出卖我灵：香港宗教或信仰自由即将面临的威胁》（Sell Out My Soul: The Impending Threats to Freedom of Religious or Belief in Hong Kong）， 分为四部分，包括国安法的影响、限制及压迫、自我审查、对宗教教育的影响，特别是教会的背景学校。报告指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宗教领袖面对极大的政治暴力，例如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因涉嫌违反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捕。此外，一些宗教团体担忧和海外国家的联系会被视为勾结行为，甚至可能被视为刑事犯罪。报告揭露，不少宗教团体和场所自我审查，很多教会已经停止并放弃讨论任何有机会违反国安法的议题，担心会被报复。此外，很多以前在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传教活动的教会，由于国安法而被迫停止在香港的相关工作。对于港区国安法对教会办学的影响，报告引述专家估计，现时全港有60%学校由教会营运。香港天主教区的国安法实施之后2个月，向全港天主教小学和中学的校长发信，要求他们加强学生对国安法的认知。报告亦都引述基督教的牧师指，一些没有自己设施的教会面临更大挑战，学校不再容许他们租场地聚会，有教会甚至收到教育局发出的拒绝信，又担忧中共会利用校董会的家长和教师代表渗透学校校董会，淡化教会办学团体的影响力。有牧师更加直言，很多来自中共的间谍已经加入基督教会和管理层，他形容说这些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兼行政总监罗杰斯 Ben Rogers 形容，这个是首份关于香港宗教或信仰自由所面临威胁的重大报告。他批评中共逐步破坏香港的宗教和信仰自由，呼吁国际社会注意警告信号并趁早采取行动。报告首场发布会在欧洲议会举行，由波兰前外交部部长、欧洲议会议员 Anna 主持。罗杰斯同现时流亡英国的英伦好伦社教会陈海兴传道人将在会场上发言。在11月15日，报告将于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中国中心 China Center 举行发布会，并由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Mike Pompeo 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 Miles Yu 主持，在11月21日就在加拿大国会发布，由香港监察赞助人加拿大国会议员 Janice 主持，11月30日在英国国会发布，由香港监察赞助人奥尔顿勋爵 Lord Elton of Liverpool 主持。看完香港监察的人权报告，我们看回香港记协获提名新闻自由奖的新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指，这个对记协和在香港新闻工作的工作者是一种肯定。根据大纪元的披露，香港记者协会入围无国界记者 RSF 的2023年度新闻自由奖 Press Freedom Prize 独立奖 Independent Prize 的提名。记协主席陈朗升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认为提名对记协和在香港继续努力的新闻工作者是一种肯定。无国界记者是在周一，即是11月6号公布奖项的提名名单，当中介绍记协从1968年成立以来，致力于捍卫香港新闻自由，过去十年在当局骚扰不断升级之下，仍然支持记者，并指出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他是最后在香港代表记者发声的组织之一，形容是 one of the last organizations to vocally advocate on behalf of journalists。 当被问到如果获得奖项的时候会不会亲身去拿奖，陈朗升回应说未有计划亲身前往，并且叹息说我的旅游证件全部被法院扣押，暂时亦未收到主办方通知。陈朗升涉及在2022年9月在前往旺角蜜花笋场馆采访元朗坪村业主大会的时候，拒绝向警员出示身份证，在今年9月遭到裁定阻差办公罪名成立，被判监5日，他获准保释等候上诉，但期间不可以离港，并需要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和每个星期去到警署报到。今次独立奖连同记协有5个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个人或者团体角逐，包括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的资深记者，他因为文章和 Twitter 推文被捕，并虚假指控他非法接受境外资金。另外，中美国家危地马拉办报人因莫须有的洗黑钱指控而被拘留，他的报纸被迫关闭。西非国家多哥的选择报揭露国内的腐败，令到被当局下令暂停活动。另外，仲有印尼的雅加达邮报编辑他推出的计划促进公共利益新闻，被认为是对于巩固印尼民主至关重要的，都获被提名。至于记协过往有多次遭亲共媒体和人士以至政府官员的针对，2021年9月15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社会各界质疑记协，公开建议记协交出会员名单，列明会员来自哪些媒体或者学校，又主张公开过往几年的资金来源，有没有收取外国政治团体或者明显政治倾向者的捐款，建议记协澄清过去5年有没有进入学校校园宣传政治倾向。当时记协的回应是，截至当日下午，记协有486名会员，包括331名正式会员、22名附属会员、34名公关会员、56名学生会员和43名退休及永久会员。又反驳邓炳强要求公开会员名单 同埋任職嘅傳媒機構只係屬個人資料，如果應邀公開，實在係有鼓吹本會違反私隱條例之嫌。親共嘅傳媒同埋人士多番攻擊記協，羅致大量嘅罪名，包括抹黑特區政府等莫須有嘅罪狀，更有人主張特區政府取替記協。我哋講到呢度，先休息一陣，翻嚟繼續。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上节讲完香港监察的人权报告，这节我们看看美国国会报告点名批评李家超，并指中共试图恢复香港的国际形象只是做表面功夫。有消息透露，本月初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推出的跨党派的香港制裁法案，点名要求制裁49名香港政法人员之后，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 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简称 USCC 发布了年度的报告，点名香港特首李家超，形容他是中共利益的执行者，并指北京企图恢复香港的国际形象，但是这个努力纯粹是为了吸引海外的投资，只是做表面功夫。报告亦都要求美国国会评估香港司法独立的受限情况，并据此对有关人等作出制裁，受制裁者包括香港终审法院的外籍法官。报告分为六个章节，内容包括检视过去一年美中经济贸易和外交关系的情况，中国如何影响海外的意识形态和开放社会，中国未来经济竞争力的潜在风险，中国寻求对世界的军事影响，以及它和欧洲、台湾和香港的关系的变化。有关香港方面，报告直接点名特首李家超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执行者，扭转了香港曾经有过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让中共现在可以控制香港的政治、司法、宗教和教育系统。报告指现时的香港在中国大陆的控制之下，北京继续随意地改变香港的制度，消灭香港曾经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任命效忠于北京的法官和主要官员，从而对港区国安法进行严格的解释，而这个法例实施超越了他的司法权，形容是 Beyond its jurisdiction， 摧毁了香港的法律制度。报告以黎智英案和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为例，只反映了香港司法制度的倒退以及公民自由被彻底侵蚀。同时报告指香港的宗教信仰、社群、工会和记者亦都面临着日益加剧的镇压、胁迫和参与公民社会能力受到限制等。报告提到北京的过度管辖引发的港人来讲，选择留低的人必须决定是不是进行自我审查，定是冒住政治性的法律诉讼的风险，认为曾经在香港是很普遍而且受到法律保障的行为，现在就要面临处罚。随着香港的国际公司和港人撤离去了其他地方，香港正寻求引入中国大陆的企业和人才，以振兴香港现在滞后的经济，而中国大陆的人力和投资涌入香港， 加强了垄断香港的商业环境，亦都强化了香港对大陆的依赖，巩固香港作为中国城市而不是国际城市的地位。北京企图恢复香港的国际形象，但是这个努力只是做表面功夫，纯粹是为了吸引海外投资业务的假象。报告又提到，香港已经成为了转运中心，转移美国技术去俄罗斯。报告认为，虽然香港的国际商业枢纽角色已经下滑，但是香港对北京的经济雄心依然重要，尤其是连接大陆和国际金融市场。报告引述报道指，香港成为了将美国技术转运到俄罗斯的转运中心，香港的公司和中国一起援助俄罗斯的技术供应链。报告又指，香港政府正在进行域外执法，以国安法为理由控告个别海外人士，悬红通缉海外民运活跃者，又尝试恐吓他们的家属。报告敦促美国国会和政府采取行动。报告又提到两项建议，要求美国国会采取行动。第一，是由国会指令美国国务院根据2020年通过的香港自治法年度报告中的要求，纳入有关香港政府为移居外地的港人使用他们在香港财政户口的情况，包括被限制提取强积金。然后美国政府应该根据香港自治法的授权，对参与限制移民自由的个人实施制裁。同时，美国国会亦都可以考虑采取措施，防止应港府要求去侵犯移民自由和扣押他们合法退休金，参与管理香港人资金的美国金融机构。第二，就是建议国会修订香港自治法，在其年度报告之内加入评估香港司法独立受限制的内容，具体审视香港特首和任何代表中国政府行事的机构，看他们有没有对香港司法制度施加不适当的影响，侵犯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公平和独立审讯的权利，并根据评估结果，国会可能对任职香港司法机构的个人实施制裁。受制裁者包括香港终审法院的外籍法官等。咦，上一次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提出的香港制裁法案已经令到特区政府嗤之以鼻，愤愤不平，日日都在制造反对的声音。如果用广东话形容，就是蹬手蹬脚蹬地。咁今次如果国会真係采取报告所讲嘅两项措施，唔知到时特区政府会有啲乜嘢反应啦。大家可以买定花生，担定凳仔睇好戏呀。香港嘅政治同埋经济环境日日都起住一啲微妙嘅变化，虽然有啲小到好唔显眼，但係可以起住相当重要的作用。譬如在11月的15日开始，香港的军装警员就可以进入香港的公共交通系统，即是好像地铁和巴士这样巡逻执法。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举动，是代表着香港进入一个更加安全定更加危险的时期呢？会有相应的措施呢？这个就由大家自行评估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 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在香港日日起着变化的事情不少，如果大家都习惯了，习以为常，对它没有了反应，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大家已经接受了，港共政府又赢了，这单又是一例啊。民主党投得年宵的摊位之后，遭到食环署以莫须有的理由 DQ 了，拒绝给他们摆档。消息指维园年宵档位经过两日竞投，民主党以25,000元成功投得一号摊位，但是食环署引用今年年宵的参与竞投的条件和规则，未有交代任何理由之下，取消了民主党成功竞投的资格，不租给他们。食环署在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不评论个别的个案，并指根据农历年宵市场摊位竞投规则第 10H 条，政府保留绝对的权力，拒绝与任何投得摊位的人士签订特许的协议，无需交代原因。有关的规则在竞投之前已经上载于食环署的网页，并且在竞投场地张贴，俾参与人士知悉。在上述的情况之下，有关的摊位会重新推出竞投。咁话，咁呢啲算唔算系一啲政治审查或者政治打压呢？社会对呢方面毫无任何反应喎。咁香港嘅政治就乱糟糟啊！有调查呢，就指香港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啊，佢哋嘅自残率竟然达到 1.2%。近年精神健康问题引起咗社会嘅关注，学生情绪问题近日再次响起警号。医务卫生局喺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提交咗本届嘅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工作报告，交代咗三项精神健康嘅调查结果，重点显示6至17岁嘅儿童同埋青少年自残比率达到 1.2%， 其中中学生自残比率比较高，达到 2.5%， 当中女性系大多数，占 1.9%。 报告指前食卫局在2019年委托了港大和中大就三个年龄群进行了精神健康调查，涵盖了6至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15至24岁的少年和青年，以及60岁或以上的长者进行调查。三项调查都在2023年全部完成。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调查，在2019年的1月展开，调查对象是6000名6至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调查发现 24.4% 的儿童和青少年在过去一年里面曾经出现精神疾病，其中专注力不足或者过度活跃症最为普遍，其次是破坏性、冲动控制和行为障碍。焦虑症和抑郁症分别占了 6.1% 和 5.4%， 该组别自残行为整体的个案比率是 1.2%， 当中中学生的比率较为高，达到 2.5%， 而女性占多数，占 1.9%。 调查又发现，在出现精神疾病的儿童和青少年当中，有 41.1% 曾经向人求助，最常见寻找专业人士或者社工，占 53.8%， 找精神科的医生，占 49.3%。 报告里面指出，近两成青少年曾经出现自杀的念头，有 19.4% 的青年在过去一年曾经出现自杀的念头，5% 曾经有自杀的计划，1.5% 曾经有自杀的行动。在出现精神疾病的青年之中，74.1% 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服务。最后部分报告提到，超过两成的长者患轻度的认知障碍。对长者的调查，有关调查在2019年1月展开， 对象是4500名60岁或以上的长者。调查结果指出，长者轻度和严重认知障碍症患病率分别是 22% 和 9.7%， 大约有七成居住在安老院舍的长者患有严重认知障碍症。8.6% 调查对象被诊断患有焦虑症和抑郁症。调查指出，年纪越大，教育程度越低，离婚或者分居，身体患有慢性疾病越多，认知障碍和心理健康问题风险就越高。相反，能够参加和认知心理与社交相关的休闲活动，和有较高认知能力的，这些都和较轻情绪症状有著密切的关系。諮詢委员会指出，及早介入可以延缓轻度知识障碍症恶化为严重认知障碍症的机会，认为应该适时发布调查结果，并推广报告建议的预防措施。另外，在11月7日有6机构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指本港学生自杀的个案由初中生横跨至大学生，情况堪虞，必须即时加强支援和采取相应的措施。值得关注的是，学生自杀的个案较去年升一倍。有消息指，近月学生自杀数字大幅上升，社会各界都甚为关注。据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统计所得，今年8月至10月已经记录了22宗涉及18岁以下人士或者大专学生企图自杀的个案。这个和2022年同期相比的11宗增幅达到 100%， 令人担心。多个机构都认为情况堪虞，社会必须即时加强支援和采取相应的措施。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少辉表示，中心数据显示，今年8月至10月有22宗涉及18岁以下人士或大专学生自杀及企图自杀的个案，新闻报道比去年同期11宗同类个案多出一倍，其中9月和10月份更分别有7宗和13宗，比去年同期月份增加超过2倍，情况令人担忧和不安。叶少辉表示，在过去3年，疫情对青少年成长、良好的师生和朋友关系建立了很大的影响，学校和家庭因素既会互相影响，亦会互助。如果及早发现和关心青少年的情绪问题，有助防止轻生的个案继续上升。他认为，近年师生移民加上疫情之后复常上课，老师更加专注学生在作业上高的进度，导致学生人际压力增加而爆煲。他强调，大众同时应该关顾教师的心理健康，比他们更好地关顾学生的精神健康。他又忆述，本港在2016年3月至4月期间，学生轻生率突然上升，当局成立专责委员会之后，情况即时有所改善，相信各界作出行动，能够阻止当前轻生的个案继续上升的趋势。明爱青少年及社区服务总主任陈伟良指出，青少年情绪健康网上支援平台的数据显示，涉及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求助个案明显增加，在今年5至10月平均每个月收到超过6500人次的青少年求助个案，当中8至10月一共有418个高危个案。港大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教育心理学家薛朗天建议学校推出学生守门人计划，加强朋辈之间的情绪支援， 发掘隐性自杀高危个案以及及早跟进。他指家长日常除了应该多主动关心子女之外，亦都要留意他们是否出现自杀的倾向，例如准备遗书、日常作息改变等等。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已经明显响起了警号，六个机构同时呼吁学校应该采取措施减轻考试和学习的压力，家长应该多留意子女的情绪和行为变化，不要将校园竞争带入屋企，应该在子女升学、就业和谈恋爱这些问题主动关心他们，建议透过开放沟通，并鼓励青少年遇到情绪困扰时要向人求助，求助是一种勇气的表现，政府就应该加大力度和增加资源，支援学校处理学生精神健康的问题。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